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感谢大家前来捧场啊，要开个新系列了啊，就是伟大的实验。我们知道啊，欧洲历史上啊有一部漫画书特别有名，大家年轻人都喜欢看漫画啊，那就是比利时的漫画家埃尔热的名著《丁丁历险记》。这个丁丁啊是主人公喽，哎，他有着一群朋友啊。啊，比如说那个阿道克船长啊，像侦探杜邦弟兄啊，还有他那个小狗白雪啊，当然还少不了他有一位特殊的朋友啊，是一位科学家呀，叫做卡斯伯特·卡尔库鲁兹教授。这教授可是个万能专家，啥都懂，啥都搞得定，唯一缺陷就是耳朵不好使，老是耳背，听不见人家说什么。当然这个卡尔库鲁兹教授呢是有个人物原型的，我们以后会重点讲到这一位，这回按下不表啊。这个卡尔库鲁兹教授啊有个探宝的好帮手，你们看那个斯皮尔伯格拍那电影里面就能看到这个人，他手里面有个小摆锤，哎，仿佛跟着这个摆锤指引呢就能找到宝藏。其实这不是科学家的角色，毕竟这只是一部漫画书，他们对卡尔库鲁兹这种神奇科学家的描述呢其实表达的太夸张了，就跟那生活大爆炸里面描述的那种夸张差不多。科学家们是不会用这种摆锤来探宝的，哎，通常用摆锤来探宝的另有其人，他们就是江湖术士。哎，在江湖术士什么那儿啊，这个摆锤叫做灵摆，哎，起这名字就说明这东西很灵验的，那最好是水晶的，大概是在15世纪的德国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那时候这个灵摆是作为探测术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技术。这个探测术啊，说实话别说科学家不信，连教会他都不信。1518年马丁路德，就是新教路德宗的开山祖师爷，就把这种寻找金属的秘术列为违反第一戒，犯规，说白了。当然了，你这个找金属自然不是找那些破铜烂铁了，那肯定是财迷奔着那个黄金白银去的，这哪儿埋着金子哪儿埋着银子，哎，我拿这东西能探出来，那不就天大的好处吗？所以这种民间的秘术啊，你反对也好，你禁止也好，你根本挡不住啊，就流氓会武术谁都挡不住，就跟那跳大神啊算命啊这么多年也没把它挡住嘛，对吧？现在还有占星术士也喜欢这玩意儿，哎，这江湖术士对这个灵摆啊一直在广泛使用。不过呢，要正经八百的科学家跟这个摆发生联系呢，还是要从大名鼎鼎的伽利略说起。哎，1583年伽利略在比萨教堂里面发现啊，个吊灯的摆动周期啊似乎是均匀的，他随身也没带着表啊，那时候表还没发明呢，现找一沙漏来不及啊，你烧支香这也来不及啊。他灵机一动，就拿自己的脉搏作为参照，哎，努力的使呼吸平静，脉搏均匀，哎，测了一下，果然这吊灯的摇摆周期很准的。当然了，伽利略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啊，他不会满足于自己那简单的毛姑姑，他不行啊，他要做实验呢，特地造了一个大号的摆，一个大铜球挂在一根绳子上，他仔细测量发现这个周期是很准的，这么准的周期意味着它可以用来作为时间的标准做钟，哎，这个钟就是由这个摆发展变化过来的，没有摆那就没有钟。后来到了惠更斯的时候啊，就发明了摆钟，就是用摆来控制。科学家们手里的摆那是用来测量时间的最好工具，哎，不过呢，科学家们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啊，这还是惠更斯的一个朋友，也是个科学家发现的。他把一只钟啊，从巴黎带到了法属圭亚那，这个钟居然就变慢了，每天慢 2.5 分钟。他不想不行啊，那调吧，这个钟跟当地时间对准了，哎，等他回到巴黎呢， 这钟又开始每天快2.5分钟。这惠更斯听说这件事儿以后，铁口直断，这两个地方的重力是不一样。哎，要知道这个摆的频率啊，跟重力是有关系的。这两个重力差异呢，哎，是由于地球自转导致的，两个地方纬度不一样，转的不一样。同样是这一块铁，一个秤砣拿到赤道跟拿到北极的重量其实是不一样，所以呢，在赤道的就轻一点，它赚便宜。所以阿里亚纳火箭的发射地啊，也就建在了法属圭亚那的库鲁航天中心。哎，可是美国呢，它就只能建在了卡纳维拉尔角，就是北纬20多度的地方，比这个库鲁呢就稍微吃点亏，不过吃的亏也不算太多。我国呢就只能建在文昌，文昌也在海南岛，越往南越赚便宜。那原苏联是很倒霉啊，纬度太高，但也它也是尽量往南建，建到比如说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这种地方。反正越往赤道呢，这个重量就会轻一点。哎，总之大家发现啊，就这个摆锤啊，不仅仅是测量时间的好帮手哦，哎，它还是个测量重力的好帮手。这大科学家基本上都跟这个摆呀有缘分，比如说牛顿，牛老爵爷。哎，我们初中上物理课啊，老师可能拿出一个小架子，上面挂着五个球，哎，老师告诉你，这仪器叫牛顿摆，哎，它用来做这个演示实验还是蛮有意思的。这牛老爵爷要知道，他能从坟头里蹦出来，这东西不是我自己发明的，这牛顿摆是后人到1960年才搞出来的，这完全是假冒仿造了牛顿的品牌。不过这个牛顿摆呢，倒是非常直观的表达了动量啊、动能的这个传递，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教学实验，但是这绝对不是牛顿牛老爷子搞出来的。但是你说牛顿跟摆有没有缘分呢？他是有缘分的，他写了一本旷世名著啊，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是他牛顿经典力学的封山之作啊，就是这本书，他写的非常严谨。他那时候有个问题搞不清楚啊，就是控制惯性的这个质量，我们知道物体质量越大，它惯性就越大，对吧？那跟控制引力的这个质量，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啊，质量越大，它引力也就越大，这两件事好像挨不到一块儿啊。但是这个控制他们两个的量却是同一个，都是质量，是这么回事吗？这可是个大问题啊，这直接影响到他牛顿力学体系的根基啊。于是他就设计了一个单摆实验来验证，结果验证下来就发现这两个质量就是一回事，精度也很高，牛顿还是很严谨的。因此呢，这个质量这个物理量啊，就变成了物理学上非常奇葩的一个物理量。哎，它管了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惯性，一件事儿是引力。这两件事彼此还独立，还没联系。牛顿不放心呢，所以他做这个单摆实验来定夺。哎，可见这个牛老爵爷讨论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严谨的。你可别觉得他多虑啊，你以为最简单的自由落体实验有那么简单吗？你以为单摆实验有那么简单吗？正是这些简单的实验揭示了宇宙间最深奥最深奥的理论，爱因斯坦的突破口也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以后有机会讲广义相对论的时候，咱们再细说这个单摆实验和自由落体实验到底对广义相对论有什么样的启示。当然啦，牛顿也为一件事发愁啊，那就是他的万有引力公式啊。哎，大家都承认啊，你这个万有引力公式计算的很精妙啊，太奥妙了。但是他这个公式推导的时候啊，他是依据什么呢来的呢？他是依据了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从那儿推导过来的。那是一个天文发现啊，天文规律，他地上没法做实验的，也就没有办法实际验证。尽管引力定律呢在计算天体运行的时候表现优异，大家也都接受这个理论了，但是牛老爵爷内心还是有着一丝不放心。要知道牛顿的确是个很严谨的人，他决定设计一个试验来验证他的万有引力。哎，这个试验就要用到他最喜欢的这个摆锤啊。他设想是这样的， 假如有个重锤静止的时候，这重锤的这个线应该是指向地球的中心的，对吧？应该是指向地球中心的吧。但假如左边有一座高山，右边啥都没有，是一马平川，那这摆锤还会指向地球中心吗？貌似左边那座高山会对这个摆锤有引力吧，那么这个摆锤必然是偏的。哎，这样的话呢，就有办法验证万有引力公式了。哎，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书里面记载了这个想法。哎，但是牛老爵爷觉得这个偏移量太小了啊，当时根本测不出来，当时根本搞不定。其实呢，牛老爷子错了，当时已经可以测出这个偏差。这个测量精度是够的，当然这个实验是由后人来完成啦。当然牛老爵爷也不是说这一次两次算不准，他估计有误差的时候也多的是。在他晚年啊，那年头流行炒股票，股市大热呀，最热门的就是南海股票。1720年，牛顿脑袋一热就买了不少，开始还小赚一笔啊，投进去7000镑，这7000镑是不老少的钱呢，他好几年的工资啊。然后，哎，翻了一倍，也就是说，他投进去7000镑，赚了7000镑。要知道，这当时已经是不小的一笔钱了啊。他本来已经撤了，哎，他已经把这股票给卖了。后来发现这股票还在涨，他心又活动了，又买了一大笔。结果没两年，股市泡沫破裂，他10年的薪水2万英镑就全部打了水漂，然后牛老爷子身体就每况愈下，撑到了1727年，撒手人寰，身归纳世去了。哎，于是呢，验证万有引力公式的这个重任就落在后辈们身上了。同时啊，大家还有个强烈的愿望啊，就是计算出地球的密度。有了密度啊，地球有多重，哎，这个也能算出来。那地球有多重可以算出来，那么我们可以反推太阳啊，反推月亮啊。那知道太阳月亮吗？那其他各大行星的质量，这也可以算得出来啊，对吧？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嘛。果然到了1738年，这第一个都是吃螃蟹的敢于测试的就跑出来了。一对法国天文学家叫皮埃尔·布格和夏尔·玛丽·德拉·孔达米娜，哎，这两个家伙去了趟南美洲。这个皮埃尔·布格呀，是法国科学界重量级人物啊，水文地质大地测量那都是他的专长，他还号称造船工程学之父啊，这人是理论实践都有那么两下子，可见这个人物他是不一般的。本来这两个人去测量一段子午线的长度啊，从北纬多少度到北纬多少度，这一小段那子午线有多长，你们俩给我测出来。哪知道这俩人一合计呀，测这一小段子午线长度嘛，根本就是手拿把掐的事儿啊，这个有的是剩余时间，要不咱们干一票大买卖。干啥大买卖呢？咱们来完成牛老爷子的遗愿吧，咱们测量一下啊，一座山会不会使重锤偏移？恰好找到了一座山，就是厄瓜多尔的钦博拉索山。这座山是个火山，它不是山脉啊，因为它是火山，它孤零零的就一个山头立在那儿，而且它长得非常标准，是个标准的圆锥体，旁边一马平川，哎，其他啥山头都没有，这就好办了。而且这座山很高啊，有6000多米高。那这么高的山，那重量也很大呀，引力也很强啊。不过他们那时候仪器很简陋，哎，在山上找了几个地方测量了一番，都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测量呢。到了1749年，他们在一份论文里就说了，他们测到了8角秒的偏移量。经过一番推算，地球的密度比一般的岩石要大得多，那显然不可能是空心的。 当时很多人认为啊，地球是空心的，包括那位牛老爵爷的好基友叫埃德蒙·哈雷，就是哈雷彗星的发现者，他认为地下是空的，地球是三层壳体嵌套在一起，哎，每层之间还有大气层，哎，这一层撑着一层，哎，那当时大科学家欧拉也认为地下是空心的，哎，这个不过呢，他没那么多层，他认为地下应该有个小太阳照耀着这个整个地下，不然大家都成夜盲症了，都看不见，对吧？当然，好多人呢都认为这地下是空心的，于是很多探险家就奔着火山口就去了，他觉得从火山口下去就能进入到地心里边，还有人奔着南北极就去了，他们觉得南北极为什么会有极光呢？那就是地下世界露出来的亮光，哎。结果哎，北极没怎么样，去南极还发现那儿真有个南大陆啊，南极大陆就被发现了。哎，这都是这帮子探险家干的事儿。啊，当然了，还有人很相信这种事儿啊，那就是那个儒勒凡尔纳，他不写了个地心游记吗？就是他那时候什么幻想啊、探险啊这种小说，就这个题材都是很先锋类的题材啊。不过按照这两个法国人的测量结果啊，这地下显然不是这样，这地下显然就是个实心的。时间一晃呢，又过去几十年了。到了1772年这一年啊，就皇家天文学家内维尔·马斯基林向皇家学会提出，这种实验应该搞了好几次，哎，我们再来搞一次吧。他说这次实验为进行他的国家带来荣耀，就是谁干着谁有面子。而且呢，提出了几处合适的地方啊，什么约克郡找有座山啊，那儿还有个古地块，好几个地方都合适啊。这皇家学会一听，有道理，这个皇家天文学家此言不虚啊，于是就组成了个小的委员会，叫做引力委员会，来考虑这几件事儿啊。这引力委员会都有谁呢？头一个就是马斯基林嘛，这个马斯基林天文学家啊，他挑的头嘛。还有约瑟夫·班克斯，哎，还有本杰明·富兰克林，哎，我们来看看这几个人啊。这个内维尔·马斯基林，我们在前面一部书叫《地球的刻度》里面呢提过，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这部书。这家伙是皇家天文学家，而且有个外号叫“水手们的天文学家”。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了改进月距法测量精度，就是我把测量地球精度，哎，用月距法来进行测量，这样的话啊，我们的皇家海军的水手们，还有皇家商船的那些水手们，就可以畅行无阻在大海上啊航行了，这就不会迷航了。哎，我们上一部书讲得非常清楚了这件事儿。他为这个事儿呢，孜孜不倦地工作了几十年。不过他跟那个钟表匠哈里斯闹得非常不愉快，每次哈里斯见到他都怒不可遏，勃然大怒。他得罪的钟表匠还不止这一个，他得罪了一堆。但凡碰着钱这种事儿，大家都闹得不愉快，还不是那精度奖的巨额奖金给闹的，2万镑啊，这都是巨款的在当时。但我们再强调一下啊，这个马斯基林不是坏人啊，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只不过在某些事儿上跟钟表匠们闹翻了。当然这个马斯基林呢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代啊，这他是一个家族，这第三代马斯基林叫内维尔马斯基林，后文书我们会讲到第八代马斯基林和第十代马斯基林，他们也是有故事的人。好，我们讲了这个马斯基林啊，再来看看第二位，叫约瑟夫·费班克，这是一位博物学家，曾经跟着大名鼎鼎的库克船长一起远航，哎，当时就流行啊，探险家船长带着博物学家出去旅行啊，那都是一大一档的。你看后来啊，英国的菲茨罗伊船长就搭着达尔文完成了环球航行啊，这然后回去就写了一本《物种起源》，然后这个菲茨罗伊船长因为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啊，就悔的肠子都青了，最后因此抑郁而亡。当然前面的一部书啊叫《地球的刻度》里面有大幅的介绍，就是说对航海有兴趣的不妨去听听啊。这个本杰明·富兰克林那就不用说了，那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啊，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那算是经历丰富。 当过印刷工，他想年轻的时候借此机会啊，认识不少书店的员工，借回书籍啊，读得通宵达旦啊，这个所以他的知识面极为丰富。后来啊，开过印刷厂啊，是吧？你知道还有一位科学家也是从印刷工干起家的，那就是法拉第，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这个富兰克林还开过医院啊，北美大陆的第一所医院是他开的，然后研究过雷电，发明了避雷针啊，研究过风暴，他研究的东西很多，而且呢他政治上也有作为啊，他代表那时候的北美殖民地去英国谈判，他这次来英国就是为了这档子事儿。1772年一直到1774年左右他都在英国，到1775年他就回了美洲大陆。为什么？北美独立战争已经打响了，再不跑就跑不掉了。他后来参与起草了美国独立宣言，大家最熟悉的形象呢，是因为他被印在了美元钞票上，他是那么显得和蔼可亲呢、当然了，钞票能不亲呢？钱呢？这是当然了，为了找一座适合试验用的那个山啊，必须找的一座山必须是孤零零的就一山头，然后呢最好长得成个圆锥体，长得越标准越对称啊，对，测量起来越简单，就派了测量学家叫查理斯·梅森去进行调查。这个梅森也不是凡人呐、像美国特拉华州和其他几个州的分界线就是由这个梅森和迪克森两个人共同测定的，所以这条线叫梅森迪克森线。哎，美国你看很多很多州的边界都是笔直笔直的，都是按经纬度划分的，这条线呢也是笔直笔直的，但是它更有名啊。为什么这条线的名气这么大呢？因为它是南方的蓄奴州和北方的自由州之间的一条分界线。那你看美国啊，一开国也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果然后来就打起来了，那就是南北战争，美国内战嘛。经过1773年夏季的漫长搜索，那叫一个辛苦啊，这个那是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啊。最后梅森回来报告说最佳候选地叫谢赫伦山，哎，它在苏格兰高地的中央，哎，山高1083米，哎，这个山矗立的地方啊，跟其他山都离得好远好远，哎，其他山都离它不太近，这样的话，对试验的引力影响啊就会变得比较低，加上呢，谢赫伦山的山脊啊东西对称，这样这个两边是对称的，它计算就好算嘛，对吧？然后哎，它的南北山脊啊离山的重心也很近，这样会使得那个偏移比较明显。这座山呢是确定下来了，哎，这梅森打了个报告，然后这次试验呢就被称为谢赫伦山试验。就在此时，这个梅森突然不干了。为啥呢？咱们下次再说。科学史评话的公众微信号已经开通了，只要你搜索科学史评话，然后再找那个一把扇子图标，点击以后添加就可以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